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开始包机从海地撤离美国公民。沙利文突然到访基辅，强调援乌法案定能通过。德州警方报告说，赵安吉涉嫌醉酒驾车，死因是汽车跌入池塘之后身亡。美国前大使被控为古巴间谍，秘密担任特工长达40年。纽约检方查出两名男子偷窃 Tesla 电子技术，并且在中国开设公司。参议院听取 TikTok 风险简报，多名议员愿意采取积极行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政府开始使用包租的直升机，将美国公民从海地首都太子港运送到安全地带。随着海地陷入动乱，全副武装的武装团体占领了首都太子港的大部分地区。人权倡导者报告说，当地的杀戮、绑架和性暴力现象十分普遍。据联合国估计，海地国内目前有超过36万人流离失所。上个星期，未经选举上任的海地代理总理兼代理总统亨利宣布他将辞职。但是根据一项计划成立的海地临时总统委员会尚未任命成员。这项计划得到了各个加勒比海国家和美国的支持。据国务院估计，由美国提供的直升机每日大概能将30多名美国公民送出海地。而在网上填写表格询问关于离开海地的讯息的美国公民已经接近1600人。不过有些人只是在询问一般的安全讯息。星期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意外到访基辅，重申华盛顿一定能够让卡在国会的援乌法案过关。当日沙利文在基辅告诉媒体之话，你们应该相信美国，我们有信心能够办到让援乌法案通过，并将援助交到乌克兰手上。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乌克兰期盼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可能要让外界失望。这部分他没有什么可以透露，但是仅是表达已就美国军方支持进行非常建设性的讨论。当日乌克兰总理萨米哈尔在布鲁塞尔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都指出，他预计乌克兰可能最快这个月假晚时候就能够获得美国援助。什迈哈尔指称，乌克兰官员正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积极对话，并强调如果他们能够从合作伙伴得到炮弹、中远程导弹方面的支持，他们将能够继续作战。根据警方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福茂集团首席执行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妻妹赵安吉上个月是因为醉酒驾驶跌入池塘身亡的。这份由德州布兰科县警长办公室给出的调查结论显示，赵安吉的死亡是一场不幸的事故，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接近德州法定上限的3倍。报告写到，执法人员和消防员当时赶到现场，试图落水并进入赵安吉的车内。急救人员将他从车里面拉了出来之后带到岸上，并且在2月11号凌晨1点40分当场宣布死亡。报告写到，赵安吉的事发时候曾经打电话给一位朋友，并且跟他讲话持续8分钟。期间汽车正在慢慢下沉，等到警方抵达的时候，他已经不幸身亡。近日，一名曾经担任美国驻外大使的前外交官在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调查中被逮捕，并指控秘密担任古巴政府特工长达40多年。目前该案已定于4月12号再次开庭。现年74岁的嫌犯罗渣在1981年进入美国外交部门工作之后，先后曾经在多名尼加、洪都拉斯、墨西哥、圣多明各、阿根廷、玻利维亚、古巴和意大利担任不同职务。 仲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美洲事务主任，影响同古巴政府的外交。诉讼指出，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个作用，罗斋1981年到2002年间在美国国务院任职，这个职位令到他能够接触到各种非公开资料，包括机密信息，并有能力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司法部长加兰指出，该案是所有国家外国代理人对美国政府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渗透之一，预计罗渣可能被判处5年到10年的监禁。星期二，据纽约州联邦检察官表示，有两名男子正遭检方指控，利用从美国电动车大厂 Tesla 窃取的电池制造技术，在中国开设公司，并且试图贩售相关机密资讯。美联社指出，住在中国宁波的58岁加拿大公民 Claude 星期二上午在纽约长岛被捕。当局表示，他原以为自己将同买家会面，协商相关资讯的售价。不过，这些商人其实是卧底的联邦特工。刑事起诉状里面还登载了另一人，是47岁的邵一龙，亦都来自宁波的这名男子仍然在逃。检方表示，这些被告在中国成立公司，公然窃取美国企业耗资几百万美元研发制造电动车的重要商业机密，并且出售利用偷来的商业机密开发的产品。如果他们被控的共谋传递商业机密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10年徒刑。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星期三指出，在参议院听取了有关 TikTok 的风险简报之后，他正试图解密部分信息，来推动这项迫使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的法案。当日，美国情报和司法部官员为参议员举行了一场闭门简报。华纳在会后对记者说，我们刚刚听取了一场非常有力的简报，我希望尽可能解密其中的内容。他补充说，我能够理解当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听取了这份简报之后，为什么以50-0的票数推动了这项立法。华纳说，他和卢比奥的当务之急是向公众明确表示，这个法案并不是要剥夺他们的创造力，而是确保这个平台上的创造力不会被中共当局操纵。此外，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肯特威尔当日在听取简报之后都指出，他考虑对禁止短影音 TikTok 的法案举行一场公听会，进一步探讨相关立法的可能性。是不是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号访问沙特阿拉伯，讨论以哈战争。他将在今日抵达埃及访问，接住前往以色列。法新社21号报道，布林肯表示，美国已经发出了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呼吁在加沙走廊立即停火并释放人质。自美国在2月底阻止阿尔及利亚要求在加沙立即人道停火的决议案以来，美国官员一直在度谈判一份替代决议草案，将重点摆在支持当地的外交努力，来休战6个星期，换取释放人质。在布林肯最新一次中东访问的同时，在卡塔尔举行的谈判亦都在度同步进行。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进行调解的各方在卡塔尔举行了第三日的会议，再次努力要促成停火，但似乎没有迹象显示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在中印边境主权争议再度升温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在新闻简报时候指出，美国认定阿努纳查省是印度领土，而且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透过军事或民事入侵或侵犯实际控制线来推动领土主张。 阿努纳查省是印度东北部省份，和中国接壤。中国政府声称阿努纳查省是藏南的一部分，但印度政府拒绝这种主张。印度外交部最近指出，中国对阿努纳查省提出荒谬的主张，当地将永远是印度完整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拜登政府警告美国各州警惕针对供水系统的网络攻击。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里根和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在星期二一封致各州州长的公开信中写到，瘫痪性网络攻击正在袭击美国各地的供水和废水处理系统。这些攻击有可能破坏清洁安全的饮用水这个重要生命线，并给受影响的社区造成巨大损失。水系统是美国基础设施中特别脆弱的一部分，存在控制薄弱、资金不足和人员短缺等问题。公开信介绍将在3月21号星期四下午1点举行网络会议，呼吁相关官员和人士参加，届时会就全美供水系统遭中共和伊朗黑客攻击的情况共同探讨应对措施。星期四，澳洲和英国签署一项旨在加强两国合作和军队现代化的新国防协议。英国防长沙普斯表示，独裁者正在观望着乌克兰战争的进展，当前的世界正在变成战前世界。星期三，澳洲外长王英贤在坎培拉和来访的中共外长王毅会面。王英贤强调了希望和中国保持稳定外交关系。他还提及中共判处澳籍作家杨恒军死缓，让澳洲人感到震惊。星期四，王英贤和英国外长举行会谈。王英贤表示，两国将共同努力确保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同一日，王毅和澳洲前总理吉廷会面，即引发了澳洲国内的政治争议，因为吉廷过去曾经抨击澳洲情报机构，并反对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这项国防协议将令到美国和英国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艇。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修订了汽车和货车的污染标准，旨在加速美国汽车行业向电动汽车的转变。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星期三发布的新规比监管机构最初提议的更为渐进，将推动汽车行业在下个十年之初实现电动车销售占多数的目标。这个决定是为了让美国人有更多时间适应电动汽车。随着更多充电桩的安装，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开发供应链和更实惠的电动车型。新规定适用于2027年到2032年底生产的轻型汽车，包括私家车、SUV 和大多数 pickup。它规定了新车可以排放多少二氧化碳以及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环保局局长 Michael Regan 表示，新规定将为人们提供更多清洁车辆的选择，同时为他们节省开支。美国两党议员小组星期三要求拜登政府对中国产无人机，包括从其他国家出口的无人机提高关税，并采取新的激励措施来提振美国无人机制造商。众议院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和其他11名议员敦促政府立即对包括大疆创新和通道智能在内的中国无人机制造商采取行动，包括提高关税来阻止对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明显威胁的技术在美国市场大规模扩散。加拉格尔和克里希纳莫蒂等议员在信中说， 通道智能和中共军方联系深厚，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因为地方执法部门、州及地方政府正在购买和营运通道智能无人机，有可能暴露全美国各地的敏感数据。